录影带，然后积功累德，造桥铺路，真正做他对他有利益的事。好，各位呢可以看看这本书，送给大家。为什么要做佛事？或看《地藏经》也讲得很清楚，这些呢，大家真正照经典里面去做，才会对他有真实的利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段，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。第二，大家要换班念佛，以助净念者。好，这个就开始讲到临终要注意些什么了。对不起，我要跟你借一下，请待会儿用啊。好。因为他的文都很白话，很简单，但都很重要，所以请看252页第四行。好，我不翻译，我就直接讲重点，这样顺着文讲下去。你有没有书？有啊，这样。好，前面已经开导病人，他很深信的，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可是有些病人，他心力非常的孱弱，而且呢，平时没有念佛的话，现在来念佛很不容易。所以要靠别人来帮助才能得力，家中眷属应该发真实的孝心、慈悲心为他念佛。假如病还没有终了，他现在还活着，就开始应该分班念，分三班，每一班规定几个人，譬如说两三个或三四个。头班出生，一二三班末迟。好，我这个要说明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看你助念的人有多少，每一个的福德不一样。假如每一班是三个人，好，我们有第一班、第二班、第三班。刚开始第一班念呢，大概念个，这里面有讲念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，自己排班。然后呢，这时候第二班跟第三班可以心里默念或听。然后呢，念个两个小时以后呢，啊，然后呢第二班念，然后第一班跟第三班默念，这样子轮流可以让佛号不中断，而且大家不会那么辛苦。然后到第三班念的时候呢，啊，第一班跟第二班呢休息，这样子在旁边念，好，可以用听的，也可以心里默念，就不要出声。假如轮到你那一班，一定要出声，因为声音大，好，他耳根力他才听得到。好，若是呢有事情呢要换班的时候，换班的时候呢绝对不要让佛号中断。所以假如各位要有临终助念的经验的话，要有一个人很发心，要统领大众。就人一来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分配，你是第一班，你也是第二班、第三班，这些呢要有人指挥，不然一团混乱啊，这样很不好。好，好，请看下面。须知道帮助人家静助念往生，这个会得到助念的果报。为什么？你现在送人家去往生做佛，将来你要往生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很多人帮你助念，这是因果嘛。何况我们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孝。好，所以请看252页倒数第一行，贫人啊，倒数第二行，须知肯帮助人净念往生，也会得到人助念的果报。千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该如此，就是为平常的人自己要培福田、长善根，也要帮助别人自利利他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他就讲，成就一个人往生净土，就是成就一个人做佛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助念的功德。大家助念这个人往生的，就成就你今天功德，就帮助一个人做佛啊，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三班相续念，佛号不中断，病人能念就随着跟着念。若病人比如我们生病要往生不能念的话，要用摄耳谛听，听的功德是一样的。而且我们助念的时候，第一个声音不可以太高太尖，会伤气而且不持久。第二个也不可以太低，太低阿弥陀佛这样听不清楚也不好。第三不可以太快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太快不行，太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听的人就很累了，何况说要临终的人。所以太快太慢太急太高太低都不好，所以要不高不低不急不缓，字字要分明，句句要清楚， 让听的人字字句句都有耳朵听到心里面，这样才能够得到法义。所以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哈，平常我们念佛音调很多，好，现在坊间啊太多太多了，有会念佛，有各种念佛，那当然这没有绝对的，你自己平常用功，只要找一个你听的会很摄心，心会很清净，你就可以做功课。那一般来讲，很多呢接引佛教的、接引众生的呢因缘，那是不太适合修行的，那只是让人家生欢喜。假如要以助念来讲，台中莲社的调是最适合，因为它那个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它是四个音，四字一个循环，所以它音调哦不急不缓，刚刚好。这助念的时候很好用，各位可以去做实验。假如你平常有听念佛机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假如你听到佛号速度就很快哦，会很刺耳，睡不着，会很烦躁。所以我们平常假如家里有放念佛机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小声一点点，好。太快的呢是打地钟或是打佛七的时候可以用，但临终呢不要念太快。临终目的是呢要让它字字清楚，好，句句分明。那台中莲社调注定很适合用。第二个，长时间假如要念一日一夜的，像最近桃园金钟学会就有很多人发心念一日一夜，那一日一夜时间也很长的话，速度太快也会受不了，伤气啊，那个刚刚好。好，乃至于七日七夜要昼夜不断念佛呢，速度要慢一点。接下来念佛的法器要用引磬，其他全部都不用，因为引磬的这个声音比较清楚。引磬翻它的目的叫做什么？引磬这是梵文哈，引磬的目的就是引发善根。它的目的是这四个字，引发善根。所以在助念的时候，引磬声音很好。那用大磬哈、哦、也可以，但是大磬有时候呢，在有些场合不适用，像有些在寺院里面，若出家人往生的时候会鸣钟击鼓，会敲钟会敲鼓，大磬也会让人家生正念。一般我们助念都用引磬，引磬会让人家心听得很清楚，木鱼声音比较混浊，所以不用临钟。好，我在这边呢要介绍一下引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庚啊，一两年前有一个居士也是，我们讲完经他往生了，那时候好像是请谁我忘记了，当助念哈啊，我说我能有去，我也有去。那时候呢，因为呢他是八点多往生的，往生呢往生以后，那我们是九点才下课，所以那时候呢你根本呢他已经是断气了。断气那时候呢，先跟他开示，开示完以后就不要打闲岔，就一心一意教他念佛。有些呢业障很深重，哈、哦，会业障很深重，根本听不到，所以刚开始讲可以用引磬引发善根，因为这个声音哦很清脆。那各位要注意，一般打佛七哈、哦、都是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解释清楚哈。哦，一横代表这引磬，一般呢我们呢要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有好多种情况。第一个，假如他很清楚也学佛，你就先诵弥陀经然后再念佛。假如呢时间已经来不及，有他昏迷，你弥陀经就不要诵了。弥陀经是要让他升起信心嘛，然后你弥陀经念完念往生咒然后再念佛。假如他这个人已经差不多剩两三分钟就要走了，那你就直接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假如这个人已经没哭啊，真的呢一刹那之间就很昏迷了，你就直接念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 庄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引发善根。所以哦，刚开始，尤其对那些刚往生业障中要昏迷、很昏沉的人，你要敲引磬，因为引磬的声音很尖，会引发他的善根。好，这样子，你要有念佛机的话，念佛机放，你也继续敲，敲个大概5分钟、10分钟以后就不要敲了。那你刚才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敲的跟黑板写的不太一样？好，因为一般人打佛七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有没有觉得感觉很急躁？而且这个声音哦，阿弥陀佛前一声还没有停完，下面一声就敲了，所以这样觉得很急躁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这样习惯打，事实上不太好。你注意再听，我念两种速度，注意听哈、哦。阿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有没有发觉，第一声尾音还没有停的时候，第二声就跑出来，所以有些声音会很混乱。那你假如只敲一声，啊，比如说敲在驼子，敲在驼子有它的用意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心比较定？好，比较不会那么刺耳。当然你不管他，别人怎么教，有人说你打错，你不要管他，你只要对亡者真正有利益。这个方法是夏莲居老居士教，是慧明法师教他的。所以助念的时候打引磬呢，是敲在驼子最摄心，最得到利益啊。希望这位要注意。好，那接下来他就说，念佛了都念四字，刚开始是六字，将来转成四字。那不转不念六字，直接念四字也可以，因为字越少越容易念。好，病人或回随之念，或摄心听都可以，家中眷属也是这样念，人多也是都是这样念。不可以一下子念然后又停，停了以后让病人佛号听到呢中断，这样不好。所以临终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下一次会完全的介绍临终应该注意些什么，带什么东西。在这里我提到一下，我们临终的时候一般都会带一张佛像，西方三圣大张的，让他看他躺的时候不管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得到。好啊，让他看你挂哪里，让他可以看得到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有带檀香就带檀香，香也会引起正念。第三个呢，要带引磬。第四个要准备一台自动 auto reverse 是的，自动回带的这个念佛机。好，要录音带，录音机，来，请坐。念佛，你用念佛机也可以，念佛机24小时，好，要插电。然后呢，你不然就呢用那个好，最好好一点的音响，那个浑厚的声音很庄严。念佛，啊，带念佛，然后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不要只带一卷，万一断掉怎么办？要带2-3卷。然后呢，甚至呢那个音响啊，要准备电池，因为我们以前助念过，那个人很没有福报，就突然停电了。停电的时候你就没有福报啦，那佛号啊就是要让它不要中断嘛。好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呢，就是呢以后我们慢慢再谈。所以我们在轮班念的时候，好，请看254，若值饭，就是说你轮班三班念，那吃饭的时候换班也不可以让佛号中断。好，注意第二行，病人要断气的时候三班要同时一起大声念，因为那时候是他尘凡尘圣生死交关，你用人真诚的念很有效。还有我要说明，有些人放念佛机结果人不念跑出去了。你要知道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，我们人的心力很大，当然你放机器很好，但是关键是我们的虔诚的心来帮助他。不然你想想看，念佛机放24小时，他为什么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准备念佛机飞起来往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念佛机没有信愿行嘛，它只有行啊，只有佛号，没有信愿，因为它没有神事。所以我们用念佛机或录音机，人要跟着念， 你不能说，反正有机器我就不念，这样不好。临终的时候他断气要三班一起念，断完气以后呢，8个小时不可以动。因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若修行好的人，一秒钟一弹指之间就往生，修行功夫差的可能会有1-2小时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最慢最慢，就算你是凡夫，8个小时你的身体一定会冷透，神是8个小时一定会离开。所以我们助念为什么要8个小时不可以动，让他安详的念佛。当然最把握的呢是12小时，台中莲社帮人家助念都是念12小时到24小时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等到呢这个助念完了以后才开始料理后事。当念佛时不可以让他的亲朋友来探病，因为一看呢他就会想起世俗的事。所以真正要去探病哦的人呢，应该呢要去念佛。所以我们在帮人家助念的时候，门口最好贴一张纸，就是来探亲者请虔诚念佛，是真莲友啊。你要真正帮助人家，你就不要去跟他打完，哎呦你好不好啊，你要放下，你都不要讲，你就跟着他念佛，这是最好的。否则你用世间的俗情要慰问他，那简直是呢让他心很乱，推他下海啊。这时候呢要有一个人在指导，好，要有一个人指挥，好，有人要发心同理啊大众。那有人假如亲朋好友他不来学佛的呢，要有人把他带到旁边，先跟他说明佛法的道理。你现在也不要讲啊，不要去慰问他，要帮他念佛，好，不然有些人啊完全不学佛，好不容易要我来要送你啊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你把他赶出去啊，或者叫他不可以讲话，他会生嗔恚心啊，因为他不明佛法。所以要有人在旁边跟他说明，让他心安，他自然就会进来。而且那时候大家在助念，佛号的力量很不可思议，他感受到大家这么虔诚这么庄严，他自然也会跟着会念佛啊。所以讲到这里，要临终要成佛做佛真的不容易，要很多福德因缘。好，请看第三段，切记不可以搬动，第一个不可以动他，第二个不可以哭，因为一哭他就会想到世俗的事。搬动他呢，在佛经里面讲，我们人要临终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很敏感很脆弱，那时候地水火风啊，好，就要离开要断气。这时候佛经解释叫乌龟脱壳，乌龟你把它抓着它的壳肉把它拔出来，那很痛，锋刀解体，像500个刀子一样刺它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动。世间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他要走的时候，要断气的时候，要赶快哦，要给他呢穿衣服啊，那不穿的话他就带不去呀。然后呢，而且呢说假如呢不人死的时候不赶快搬的话呢，将来这个床呢不可以睡啊，你们家什么死人睡的会冲到。所以呢这些哦错误的那个看法害死很多千千万万的众生，甚至说临终的时候要大声哭啊，那些妖魔鬼怪才被你哭跑啊。这些观念哦都是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。所以有没有学佛真的差很多。请看下面，病人将要临终的时候，是一个人成圣成凡人鬼分判之际，一法千钧都是要紧的，只可以叫佛号，叫他跟着念佛，断断不可以洗澡换衣服或是移动位置。所以各位要注意，假如一个人在没有断气的时候，你最好把这些呢都安排好，到时候他断气的时候，不管他是躺着卧着或趴着都不要动他，就让他自然最舒服。好，这时候呢不管他，好，下面就讲，不管他是任何姿势，只要顺着他不可以移动，不可以对他生哭泣啊或是悲伤啊，甚至说这时候身做不了主，一动的话呢就很痛苦，一痛苦他就会起嗔恚心，一起嗔心啊佛号就忘记，嗔心就往阿鼻地狱走。所以随着嗔心而去的大部分都堕落，而且呢堕落很可怜。假如看到别人哭他也哭，情爱心一起，他念佛也会忘记，随着情爱心去呢去投胎，将来也不容易得解脱。所以这时候最大的利益莫过于一个人好好的一心一意的为他念佛，害他最大的就是搬动他跟哭泣他，因为搬动哭泣都会生嗔恚心或嗔爱心，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把握了，就没有消息了。所以这点很重要啊。接下来我们讲人死，人死的时候在佛经讲，气是由下开始往上升的，这叫超生相，由上往下了叫堕落相。所以有一首偈子，它叫什么？佛言，所有鼎盛衍生天衍天生人心恶鬼附，畜生七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。啊，我要解释一下。好，请翻过来，翻过来就有解释了。来，256页，第五行。好，后面他说，所谓的鼎盛衍天生等的，就是说人断气以后，通身冷透。他由下开始气往上走，只有头顶很热的话，表示这个人一定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往生佛国。假如最后温度很热的地方是在眼睛的话，表示他呢，好，或是在头额的地方，表示他升到天道去，天上啊，当天神。假如他呢是心脏很热，表示他抬身投胎做人。肚子或是腹很热，糟糕，升到恶鬼道。假如是膝盖很热，那升到畜生道。脚板很热，那就糟糕，是堕落到地狱道。这是人一生造善恶的时候，在临终的时候一切的力量所现前。假如你帮他制成念佛的话，就能够待业往生而进，往生佛国。好，翻回来255。所以大家虔诚的念佛就可以帮助他往生，千万不可以呢一直呢去摸他，叫做屡屡探知啊。因为这神识还没有走，你摸他哈，人哈都有气，那时候会有刺激，心会很烦，所以不能往生，这时候罪过很大。假如你只要虔诚的念佛，不用探他的热气，待会儿你自然就会知道他在哪里。所以为人子女啊，应该要有真实的孝心，不可以用世间的这个俗情搬动，又哭啊，又叫又闹，这样子等于把你的亲人推下生死的苦海。当然印光祖师是很慈悲啊，也讲得很真切，他说一般无知的人呢就说，哎呀，我要尽孝道，可是他不知道这种孝简直是跟罗刹女的爱一样。经文说，佛经里面有讲，罗刹女啊很喜欢吃人，他说我爱你，所以我要吃你，我吃掉你，所以我才是真爱你。那这样的话，假如你临终不了解佛法道理，而对亲人又哭又闹又搬动他的话，那简直不就跟罗刹女一样吗？虽然印祖说我讲的话很直很，但是呢这也是很真切啊。你要了解怎样才叫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亲人。好，讲到这里我先讲一个例子，往生的例子。在美国华盛顿 DC 最近前一两年有一个周广大老居士往生了，有人听过，有些没有听过啊，我再介绍一下。他这个人呢一生从来没有学佛，但人呢心地也很善良，结果他有一阵子呢突然呢检查是肝癌啊，肝癌就很严重啊，是癌症嘛， cancer， 那很痛很痛的。结果呢他太太呢非常的忧虑，就到处去求医问卜，他希望呢这个娘呢很熟。那老板娘看他说，奇怪，周太太，你今天最近几天怎么这么不快乐？他说，我先生得了癌症了，听说活不久了，我很难过，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。他说我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办法。那个卖面包的那个是我们的佛学佛社的莲友啊，他还是想说，那你要劝他念佛啊。他说那我不知道这些道理啊。他说这样啊，我叫我先生改天我们夫妇呢你去看看你先生好了。他就很感激。结果去了以后呢，那周广就龚振华居士跟他太太跟一些莲友去看那个周先生，一看呢，这个人啊真的是回光返照，也差不多了。他呢就劝他说，他就说，周先生啊，人生这么苦啊，你不要求病好，你现在就算你病好你也六七十岁啊， 对不对？身体呢那么老啊，嗯，白发苍苍，齿牙动摇，那你不是很苦吗？你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呀。他就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好，啊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然后呢想要做什么就有什么，一切呢他把经书的告诉好处通通告诉他。他告诉他，你不要求病好，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哦，他这个周广大先生很难得哦，一听到就很欢喜，他就告诉他太太，好了，孩子，你们呢通通帮我发心念佛，我不要求病好，我要去做佛。他还告诉他，我将来做了佛以后，我要回来广度众生。他就很发心，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大声念佛。他大声念佛，念了三天三夜往生，昼夜不中断。念到第一天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地藏王菩萨，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一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那身如红钟啊，连外面呢那个走廊哈，就是马路上的人都听得到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庄严。他念了第一天以后，把地藏菩萨给念来了，结果呢，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突然他变成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。旁边呢助念的灵友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改念了呢？不行啊，你要念阿弥陀佛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到地藏菩萨来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你的目标要是西方极乐世界。”你不管任何的佛菩萨来，你通通都不可以跟他走，你一直要等到阿弥陀佛来接你跟西方三圣。哦，他突然动个念头以后啊，继续念阿弥陀佛，地藏菩萨就消失了。第二天他继续念，连有昼夜的帮他助念，念了两天两夜，念到白衣大士来，又白衣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现前了啊，他又改念了。人家说不可以啊，你怎么又念改念了呢？他就继续念，那时候白衣大师又消失了。第三天继续念佛，念到呢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来，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到佛放光，他说佛来接我了，我要走了，就这样断气了。从此以后那边的人也不参禅也不学密，通通念阿弥陀佛了。因为嘛，现身不但他自己往生，而且就像发愿文章，若有见闻者，对不对，七发菩提心啊，定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那他福报也很大，在场帮他助念的人功德也很大，也等于得度啊，因为一生亲见西方三圣啊，阿弥陀佛。那各位要了解，就是说我要说明为什么会有他会念到地藏菩萨跟白衣大士呢？可能这个周先生虽然今生没学佛，过去无量劫是修行人，他也曾经修过地藏法门或观音法门，或供过这两位菩萨，跟这两位菩萨有缘。那旁边龚整华居士给他开示的很重要，就说你念佛就一心一意等到阿弥陀佛，等到西方三圣来接你，你才可以跟他走，任何的佛菩萨来都不可以走。所以在地藏经里有说，人要临终的时候会有很多冤亲债主会变成你的亲朋好友，过去广生的人，阿公阿嬷，你的太太先生，你最想念谁，他就变那个人来接你。你要知道那个都是冤亲债主来的，不可以跟他走，你大声的念佛他自然就会离开。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。好，我们这篇临终三大要已经讲完了。好，请看一下，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125页，四论生死四大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要赶一下进度啊。那这本书人生最后一件大事，大家带回去自己看，那边讲得很清楚，重要的地方我要把它挑出来。好，请右边第一位开始念。
光阴迅速，时序更迁，刹那刹那一念不住，此待造物处广长舍，普为而我一切众生，说人命无常，荣华不久，即寻归路，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注意这个人命无常啊，荣华不久，人命无常。八大人觉经第一觉悟就说，要觉悟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 世间无常，常就是永恒，无常就是千变万化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。世间呢，都是呢，随时随地都在变。你看我们现在，我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随时也在变啊，一秒钟多少细胞都在生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秒钟所看到的，就不是以前的乌照师啊，再过一分钟以后也不是啊。所以我们人哦，随时山河大地一切的万物，随时随地都在千变万化，只是你不感觉而已。所以八大人觉地告诉我们，世间是无常，而且国土是微脆的，一个天灾，一个人祸，一个地震，一个战争，随时都可以毁掉。所以一切都是生灭变异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。这样子你慢慢的观察，你才会觉悟而出离生死苦海。很多人常常不愿意觉悟，不愿意修行，就是因为呢，他对世间苦空无常觉悟的不够深。佛法并不消极，而是要你真正去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要消极，这样你才会把握出仅有的生命精神体力，对于修行广度众生上求下化才会真正的积极。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也会想到说，家师他常常提到很多三年或五年就往生的例子，像呢周广大啊，对不对？三天就往生了，可是他是苦到极处啊，生死交关啊，生死心比我们还要切，所以他感应很深啊。平常我们念佛像唱歌一样悠悠呼呼的，说现在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想想哎呦不要，就要死了，又怕死。所以我们哈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生命无常觉悟的不够透彻，生死心不切。有时候我们师兄弟也会问师父啊，说那迎科法师啊，或他们这样子三年到五年啊，他们就闭关用功啊，然后我们也想要呢好好去用功。师父说你还早得很呢。我们说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磨得还不够苦啊，你看你觉悟的没有像人家这么透彻啊，所以你的生死道心就没有那么切。所以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厌离娑婆，好，信愿型的愿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厌离就是真正要看破放下，厌不是讨厌，而是心中真正的放下。讨厌也是一个烦恼啊，你能够真正从心里放下，那你放下的越多，你自自然然对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呢会升起往生的心。人都是很多人呢啊，都在病苦当中念佛最恳切，等病好了以后呢，也很多人也不念佛了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时时常常把能把握住那种生死的心，所以印光祖师教我们就要把死啊常常贴在额头上，因为你常常想到啊，我一口气不来了，那我怎么会不用功呢？对不对？你就会随时随地提高警觉啊，每一分每一秒下楼梯也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这黄泉路上是无老少的 啊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生死大事须当预办，坐待临行方休，恐被业力所夺。
阿弥陀佛，注意这个业力所夺。古人常说人生愁业，越研究佛法你会觉得佛法真的很伟大，没有学佛的人很可怜，学佛人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个自己很庆幸。我常常说过，我们人一生啊，就是吃饭工作睡觉。我以前要学佛就常常想这个问题，假如每一个人都这样，那全世界为什么不派一个人做总代表就好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从来呢就跟人家想法不太一样。当然没有学佛之前人家都觉得我很不正常，可是学了佛以后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假如不学佛而成家，当然你学佛而成家就会做佛化家庭，不学佛而成家，你刚开始呢就东奔西跑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一匹马一样，为什么？ 为了买房子啊，为了要一个家呀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成立一个家嘛，一匹马。好，买了家了以后呢，哎，这个生了小孩，就是被小孩锁住，就一头牛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来呢，然后小孩长大了以后又有孙子呢，就一个一个操心，对不对？一个不够还接两个，两个三个，对不对？从小吃饭、工作、睡觉，然后呢，他的婚姻、事业、家庭、教育，种种的就是这样牵肠挂肚，一个接一个。人很奇怪，不找这些事情做，他会很无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等到呢孙子长大的时候呢，就照顾孙子啊。那父母就跟孩子，你就子女就会跟你说啊，爸爸妈妈你也老啊，你就不要呢出去乱跑，在家里照顾孙子，就像一条狗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孙子又长大了以后呢，他嫁出去啦，或是又娶了孩子了呀，那时候你年龄也大啦，就等死啊，就像一头猪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故事，它形容人若不觉悟的话，人的一生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结婚生子工作，然后到最后一口气不来，人生就茫茫渺渺，生不从何来，死也不知道去哪里，这就是人生愁业。有时候人很苦，苦的是很多东西你根本做不了主，就像一股力量一样推动你往那边去走。当然懂得修行、懂得学佛的人就懂得去转变，所以要觉悟生死大事要赶快去办。请看下面，
古语云，聪明不能敌也，富贵岂免轮回，生死到来亦无所靠，唯阿弥陀佛能为是乎，习世人之者甚少，至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。
阿弥陀佛最重要，你再怎么样聪明你也敌不过了业力，纵使你有富贵，好，你是文武百官，你是帝王，最后每一个人还是免不了要轮回，还是要面对死亡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听经的初级同修很多，假如你听这一场能够觉悟到说，哎呀，我回去开始要面对我的生死大事的话，那你今天就没有白来了。好，请看下面，
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时，若今日即时即今日生西方，所谓朝闻道夕时可以，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，既贪念沉静不能放下，便因贪成长净土之境不现，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之中之境，善恶道中之境变现，净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移，往生西方变成化饼，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，再活120岁死也好，一切任彼前业，不去计生，不去妄生计较，倘心愿真切，报终命尽，便即神超境遇，业谢尘劳，连开九品之花，佛受一生之际矣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第一个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怕死，今天死就今天往生嘛。那为什么大家会怕死呢？是因为对西方极乐世界不明了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到台中去，那很多人嘛不敢出门啊，就是不知道路怎么走啊。还有到了台中以后人生地不熟啦，怕遇到灾难啊，恐怖不安啊。假如你对路很了解，对当地又很清楚，当然你就心安。所以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放不下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尤其自己的眷属，生活了一辈子，我们讲老伴，临走的时候还舍不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对那样的人要开示什么呢？四合八大愿里面有个速现佛刹愿，就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啊，可以现到呢十方的佛国土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树跟树的空隙之间好像明镜一样，你通通可以看得到。换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你回头一看，也是看得到你的家人的。你家人在说悄悄话，你听得到，你并没有离开他呀。甚至呢，你往生以后，你还可以看你的家人，不管在哪一道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他因缘成熟，你还可以千百亿化身去度他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往生并没有离开你的家人。往生不但没有离开你家人，往生还是一个大团圆，过去无量劫的亲朋好友，通通在西方极乐世界等着你呀。对不对？ 所以你要想到啊，他们就在等着你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在念佛，我在读经，想说啊，这个娑婆世界要找善知识很难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自己一个人修行也蛮孤独寂寞，对不对？有很多障缘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念佛往生呢？你看现在西方极乐世界起码有很多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啊，对，我师公啊，对不对？那黄念祖老居士啊，夏莲居老居士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台中莲师，很多很多往生的人啊。我们图书馆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学，他妈妈也往生啊，而且我跟他往生之前我还跟他约定过，说他往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来度我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想想看，我要一往生的话有好多人在等着我，你一想到就会啊，欢喜心就会升起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速现佛刹愿有很深的用意在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今天死了，今天就往生嘛。世间人就是嘛，贪恋沉浸不能放下，因为贪就成了障碍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常常有两句话，叫做万缘放下，一念单停。这个很重要。放下是从心中去放下，把现在那胡思乱想、忧虑牵挂给放下，因为你不放下，到最后还是得放。对，那一念当提，你肯放下，你那一念才提得起来，这是互为因果的。你肯一句万德洪名一提起的时候，自然万缘就放下了。所以念佛堂里面呢，最好贴这两个对联：万缘放下，一念当提。乃至于你自己的书桌、你的房间，常常提醒自己，啊，这两句很好，因为很多人就是放不下，所以他一念提不起来，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画饼充饥嘛。修行的人要修行，要培养自己说，说今日死也好，今日死了，今日就往生。活120岁的话也没有关系，那就多度一些人，多念一些佛。所以一切呢，不要去妄生计较。有些人很着急啊，很担心啊，说哎呦，我真的生死不知道有没有消息啊，天天在恐怖忧虑不安，这样不好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念嘛，真正有信愿心，因缘报尽，生命结束的时候自然就会往生极乐。所以这个要平常训练，平常就要训练自己能够万缘放下，一念单提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讲几个念佛的经历。古人讲念佛，第一个要考验自己在静当中能不能念佛。安静当中，譬如说一个人现在把你关在房间里，静下来，你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念佛。有些人关不到10分钟就冲出去了，太无聊了，心不安。所以念佛要先从安静，自己定个功课，早晚万缘放下，房间关起来，一切事情电话都不要接，静下来训练自己，到底自己清净的念佛的念头有几个？慢慢念念念念。第二个要培养自己在动当中也要念佛。有些人呢，好、哦、很敏感，一受干扰他佛号就丢光了，这样不好。啊，比如说你在念佛，念佛念佛，突然有人不小心来撞了门，就生个嗔恨心，我在念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在用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点慈悲心都没有。很多人是这样啊，我讲了大家会哈哈大笑，表示大家都同有体会。自己在用功，人家不小心呢再大声讲话，就动个嗔心，我在用功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好罪过哦，这样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不是起清净慈悲心，而是嗔恚心，就要赶快拉回来啊。你就要训练到说，好吧，那就让他去讲吧，他们讲话归他讲，那他在讲话的时候看看我佛话还记不记得，我经书还会继续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在动当中，还有我们在劳动当中、拜帮人家做事当中，佛号还记不记得？纵使不拿念珠，也要记得念佛。好，第三个，在烦来的时候，看自己还记不记得念佛。有喜，有怒，人家骂你一句，你看看佛号还记得吗？你骂一句哦，人家很多人就冲出三字经。阿弥陀佛都丢光了，这就没有功夫。还有人家 人家骂你是烦恼，起嗔恚心；那人家赞叹你，赞叹你也是欢喜啊，欢喜也是烦恼。有些人得意忘形，一走路以后呢，脚都扭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也是烦恼。那时候呢，佛号都丢光了，就很得意洋洋，供高我慢。所以要训练到好的境界来，你也记得佛号，去自己的欢喜心、贪心、贪爱心。人家来骂你的时候，你也佛号记得，去掉自己的嗔恚心。好，接下来功夫，生病的时候呢，要记得念佛。很多人病了说：“哎呦哎呦哎呦！”你就不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把那个哎呦哎呦，反正你也要叫嘛，你就把它换成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。阿弥陀佛不会的时候呢，你呢不要一直喊阿，念佛也可以。哎，佛佛佛佛佛佛。就算你念不出来呢，那时候心里。